齐老师好，各位师兄，
你好。
老师您好，各位师兄晚上好，我们这里是书斋金刚经分段观世及齐老师答疑会，欢迎师兄们一起来学习交流。好，那我们这周开始学习分段观世的这个正文，下面有请读诵王坚平师兄和领学张松雨老师。
好的，徐老师。我接着开始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分段观世，圣凡不二，但有迷觉，觉于因地者为圣，觉于果地者为凡，更有果地受苦，累世不觉者亦。此无他，不明自家金刚宝藏，所谓终日圆觉而不明圆觉者是也。佛不出世，我期永远沉沦压抑。可惧哉！今者尘世滔滔，人心幻变，心逐外境，自居于奴，随迷声色，迷惑力，迷武力，迷邪说，一切皆迷信，而依我是为众迷之根。佛欲人类自觉，要人根本打破自己之迷信，人乃法以迷信目之，宁非怪事。经者。佛欲主大弟子说众生迷悟之根源，阿难等皆为典籍者也。后人依据以考证自己之心地，如何而出凡入圣，如何而超登绝岸，七理至贤，七义至密，七用至妙。故依据文字语言以形式者曰显，般若印证心地而神悟者曰密。金刚经为一切凡圣悟心之门，了悟无明妄心，即是妙慧真心，二心同体，故曰悟心。三界以心为主，心明为地，能印心者，究竟解脱，故又名一切凡夫入如来地顿悟法门。唯经义深邃，倘不解如来所说义，则心地莫由正入。此读诵讲解，之不可忽也。湛大人具有大乘根性，与此经最有缘，独苦不解其意。讲者每多一文解字，此是释字，非熟解义。文者复杂参我见，附会邪说，于心地法门，远之又远，至内地修持之女众，或比丘尼，则并此文字解，亦不惑文焉。会命所关，实为至重。夫甚深难信之法，唯信心不立者，方能不惊不怖。所谓是经义不可思议，否则执着名相，辗转生疑，甚深意趣，反为所言，是由未证入真智故。金刚经以无著为宗，庄严破相，相破则无分别，是谓降伏其心。至无分别智之解释，多至20余种，甚深甚深，不能尽说。要以离我相为第一，以我相为分别之根，即今日人心骚乱之根也。智者了解心性真相，认识本来，言本来是觉，种种分别，尽属妄想缘引，不为所迷，真理即明，一切无所疑惑，业苦自断。而金刚般若之妙用出也，有请张松伟老师。
好，大家好啊。这从这一段开始啊，到后面呢，就是《金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分段观世，在每一段之前呢，说了这么一段。这一段我自己看过来啊，特别是我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如果佛陀不出世啊，我们也没有希望啊！如果祖师不帮我，祖师这个不为我们答疑解惑呀，不为我督持引导啊，这个我们解脱无望啊！我们先看前面最前面的一句啊，把这个字义先通一通吧啊。生凡不二，但有迷觉，觉于因地者为圣，觉于果地者为凡， 啊，供国力受苦，雷之不绝者也。就是圣是民，圣呢，圣人呢，就是隐底啊，绝于隐底啊。那个凡夫呢，那是当一个事情成就的时候才能够觉悟啊。还有不觉的呢，还有是即使已经有结果了，那他的深受其苦，他还不觉悟呢。啊，这是迷和觉，圣和凡啊。原因呢，原因就在于呢，就是明白还是不明白自家的这个宝藏啊，金刚宝藏。就是所谓终日圆觉而不明圆觉者也，就是不终日圆觉，就是终日圆觉而不明圆觉。关键在不明二字啊，不明。因为本来是佛，本来凡圣同体啊，凡圣不二啊，凡圣不二本来是圆觉的，是因为不明白啊，不明白什么呢？不明白自家宝藏啊，也就是终日待在这个饭楼前呢，扼杀无数人啊，扼杀无数人，就自己愧不知不明而已。那么佛出世呢，就是因为一大事因缘而出世，就是因为我们沉沦需要解脱而迷而不觉，大家就是想解脱而不能解脱，那么佛就应缘而来了啊，应缘而来。如果佛不出世呢，佛不是没办法解脱，没有办法解脱。因此就是说，有时候何其庆幸，就何其庆幸我们能够学佛，何其庆幸我们还能够了解大乘佛法啊，了解大乘佛法，而且是能够知道我们佛教的根本啊，佛法的根本在于什么呀？在于明白自家宝藏，也就是明心见性。用我们的话讲啊，这就是大家很庆幸。那后面的部分呢，就是说，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的状况啊，状况就是今这尘世滔滔啊，就是人心幻变，心中顽境自愈，迷于声色活力啊，迷于无力，迷于邪说，都迷。这是众生。那这迷，那后面说迷的根本在于我是啊，自以为是啊，自以为是，自以为是。然后呢，以我嘛，有就是以我啊，有我是啊，自以为我对我是啊，为了这个我字，然后呢不自觉啊，不自觉知。那么这个社会，就是现在这社会就是病化，就是这个样子啊。大家就压力很大啊，变化也大，人心呢也随着在这个大事下面呢也随之流变啊，迷于外境，为外境迷于外境，追逐外境啊，关键是只求外境不舍，这个就是把大好的佛性怎么样？哎，这光明给遮蔽了。那么遮蔽了，然后就迷于声色，迷于获利，迷于物力，迷于邪说，一切皆迷啊，一切皆迷。在迷中，那这就是在流到轮回里面，就偷出头墨呢，就无有出期了。佛告诉我们，就是这个一切皆迷，而迷的根本啊，迷的为什么会迷呢？当然说前面说不失自家宝藏，那为什么不失自家宝藏？那就是我是啊，自以为是，以满足我欲啊，满足一己之私啊，不失自家宝藏啊，不失自家宝藏。那个佛出世就是要人的打破这个，打破自己的迷信啊，打就佛法呀，佛欲人来自觉。自己觉悟啊，觉悟自心本来是佛，本来现成，关键在于觉悟还是不觉悟。但是世人以佛法是迷信啊，这就是非常非常怪诞的一件事情啊，这就非常感慨啊。这是前面就是说，前面到这一部分啊，就是说这个凡夫和圣人的区别就在于觉还是不觉啊，觉还是不觉，觉阴地还是在于国地啊，其实觉能不能使得自家宝藏，如果使得，那就是 清平啊，清平世界了啊，清平世界。如果不觉呢，那就是自甘啊，自居为奴，随境流转了啊，随境流转，那就自动造业受报了啊。后面是说这个我们这个经啊，我们这部《金刚波罗蜜经》《金刚经》啊，简称的《金刚经》。那么经是什么呢？经就是佛与诸大弟子说众生谬误之根源啊，也就是佛与众弟子说的语言，然后阿难等把它结为典籍，这就是经。那么这个经呢，说的是佛与诸大弟子说的谬误之根源。那说到根谬误之根源，谬误的根源在于什么呢？谬误的在于我前面就是我是啊，就是我是自以为是，自以为自己做的对啊，从来没有觉悟啊，觉悟到我们的真心佛性啊。那这个是啊，这是经啊，这是经，就是简单说佛说的话啊，佛与诸大弟子说的话，后来结成典籍了，就称为经。那么这是经。那后人依据经典呢，怎么样？依据通过修像我们一样，现在在学习这个《金刚经》干嘛呢？哎，后人依据以考证自己的心地啊，怎么样出凡入圣？怎么样超登如何怎么样超登彼岸？这个道理啊，非常的明显啊，非常明显。但是它的道理是很浅显易懂的，但是它的内涵呢？又是深远的，其用啊，其作用又是很妙的啊，就是其理至显，其义至密，其用至妙啊。说显是以文字啊，以形似者曰显啊。那什么是显啊？文字啊，我用文字，语言文字有形有象，能够实现，能够展示啊，能够展示甚深意义的。啊，这个文字呢，就是表现在外面的，能看得到的啊，这是显。那么引证心地，就是能够刹那之间起悟者啊，起悟自心啊，自心的这个就是密啊，就是显密。那也就是说，我们文字这个就是个载体，通过文字能够怎么样离开文字相啊，能够契入这个自性的根啊，自性的真实啊，这就是密了。后面说的《金刚经》是为一切凡圣悟心之门啊，就是说通过金刚学习《金刚经》啊，或者《金刚经》，然后呢研究文字义理啊，透过文字了解甚深义理，能够契入啊，契入这个悟心，就是契入自心之。自实相，那这个《金刚经》就是一个方便之门啊，了悟无明妄心，给描明真描绘真心是同体的啊，同体的悟。如果了悟了，刹那无明破啊，无明就破了，无明妄心刹那就是真心之显露啊，真心之显露，这就是关键在于悟还是不悟，明白还是不明白啊。后面是说三界以心为主，心又是第一，能引心者究竟解脱，那就能引心者究竟解脱，那能够不能够引心呢？啊，不能够引心的，那就是沉沦轮回了。这是呢《金刚经》的经义呢啊，文字虽然浅显，但是经的内涵或者义理啊非常深邃。如果不能够明白这个如来所说的真实意啊，那只要证如心地啊，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证入的。这就是我们在读诵讲解研究啊，不能够忽视的啊，不能够忽视，要进行重视的。也就是要了解，要能够明白，通过研究这个文字啊，通过文字把以文字作为载体。来怎么样能够契入我们的真心啊，进入真心。这就是说要了解真实义啊，经义就是经的真实义理。这后面是讲我们这个中国这个震旦之人啊， 有大乘根性啊，与这个经啊金刚经呢最为有缘，最为有缘。不单这个就是你认识的外乘，就是外道或者是别的啊，别的也喜欢研究金刚经，但是呢也是这么大多是疑问皆字的多啊，疑问皆字的多，真正了解真实义的基本上没有啊，基本上没有，就是外道怎么可能了解金刚经的真实义啊，不可能。就是虽然有缘，但苦与不解其意。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怎么样，就是这样的话，如果是疑问结义的话，我们知道疑问结义三世佛缘啊，是吧，也就是说文字要透过文字的表面了解文字背后的内涵，这个就是这个很难很难的啊。再加上呢问着听到的人，哎，又夹着自己夹杂到自己的掺杂进去了自己的见地啊、见解，这些见解呢不是佛的见地啊，是自己的见地啊，福慧一切邪说啊，稍想能够自圆其说，但是呢与心理法门缘之又缘了啊，缘之又缘的。后面又说到女众啊，内地修持之女众比丘尼连文字也不看啊，那这可能是一种现象吧啊，因此就是说回命攸关啊，这太重要了，因此要我们不单要了解文字，还要了解文字啊背后的义理，能够怎么样借助于这个来契入我们的真心实相，这个太难太难了，这个为难到什么程度，甚深难信之法，甚深难信，义理深邃，非常难信，太简单太容易信不及啊。那什么样的那个信，就唯信心不逆者啊，信心不逆者，这个是有解释是吧，36不逆就是深信心，魔心与逆于心啊，就是信心很足吧，其实就是等到上面走一点，好像走不动了啊。为信心不逆者，方能不惊不怖，所谓惊异不可思议，就是通过文字表面啊，通过文字表面，然后怎么样能够刹那契入不可思议的啊，言语不及的啊，思维不到的那个实相啊。否则的话如果不是这样的，否则的话就是在研究名相，为名相所困，然后在这个名相里怎么样出不来，辗转生疑，就是反而这辗转生疑之后，基于之下之后，反而的甚深义理怎么样不能够得以彰显，就是为范围所掩被掩盖了，这原因就是在于为什么这些甚深难信啊，甚深难信，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不可思议，那就是主要原因就是没有证入真智啊，没有证入实相，没有识得真心，哎呀，没有悟得真心，原因就在于这样，原因在于此，也就是说，一旦我们证入之相，那么这个时候翻过来读经呢，我们就是经义本啊，经文字背后的这个甚深义理啊，你是刹那，你是了然的啊，是了然的，否则的话你会。就在名相里面研究啊，就研究它的内涵，研究它的外延、内涵、定义、名相，在这里面分门别类是吧，研究来研究去，好像是很有道理，但是怎么样落实不了啊，也就是他研究的是道理啊，不能够落实在自身身上，也就是哎呀得不到啥受用，于是即非，于是即透不过了。后面说是金刚经啊，金刚经是它的宗旨是什么，以无著为宗啊。金刚经以无著为宗啊，专言婆相，相破则无分别，是为相互其心。因为金刚经上来就是如何相互其心，善无念主菩萨如何相互其心啊，如是住如是相互其心。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一切都不粘着，都不执着啊。也就是凡执着于外这个外在的什么表象外相啊，内在的心相， 如果凡是有一点点的执着著着，那就是着相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以无著为宗的嘛，把所有的相全部破尽，破尽。所谓破相呢，就是不执于相，不执着于相，不受不为相所所这个所困啊，也就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然后不为这个相所困，就善用啊，会善用。这就是就这样来相互起心。然后当然这无分别智，无分别啊，无分别智智解释多至二十一种，甚深甚深，不能尽说。但总的来说呢，总的来说是以理我相为第一，因为这十相里面，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相一理，十相宛然啊。就是说，一旦我相破了，那后面人相、寿、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也就一一破除了。因此说，以破我相为第一，啊，以我相为分别之根，以我相。以有我之故啊，一般来讲就是首先人这个四大色身问我，那这个就是分别我执了，是吧？分别我执。然后后面那个受相行识，那个是受相行识，那个具生我执啊，具生我执，就是以我相为分别之根啊，为分别的根。如果没有我相，没有我相，分别之根断，分别之根断，那无分别之智就显出来了啊，就能够显出来了。那这个就也是今人啊，人心扫乱不安啊，扫乱不安的根啊，扫乱的原因嘛，扫乱原因。智者了解心性真相，识得本来啊，认识本来，言本来是觉啊，种种分别即说妄相原因，不为所迷。因为一旦认识到根本，那么这种种分别那都是妄相缘影，只要不为所迷啊，不为所迷，那这个就是这些所谓的妄相缘影呢，全是真心之妙用了 啊真理即明，一切无所疑惑啊，无所疑就惑也苦嘛，真理即明，惑也苦断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你的般若智慧啊，般若智慧之用呢，就能够显现出来啊，金刚般若之用就能显现出来。这就是这一段吧。这个一段整体来讲，就是上来就是说，最主要的这个佛不出世呀，众生皆脱无妄，大家是早也盼，晚也盼，是吧？大家都盼望着解脱的，那么佛就应缘，应大家这个。解脱之缘啊，解脱这个心非常强烈，而不得其路，不得其门而入，佛就应缘出世。否则佛不出世啊，哎呀，我们是解脱无望的啊，解脱无望的。本来是让佛出世，让人自觉，是吧？让人自觉，但是现在我们都是，凡是为迷信，信佛这是迷信的啊，大多是这样的人，是吧？再一个，我们知道这个佛教最近呢，也有出现了一些事件啊。某某这个会长啊，副会长啊，某某副会长这个本人啊，被相关部门带走啊，有的人就惊怖了，这高僧怎么能这样呢？哎呀，这个就是说这当然这都是迷信啊，我们佛教。佛教从建立在离教开始啊，离教开始就是四依四不依，四依四不依，要求的是智慧解脱，不是迷于某一个人啊，某一种势力，不是，是让你自行解脱的。如果不得真实受用，佛法毫无用处啊，佛法毫无用处，佛法是能让我们自行解脱的啊，能让我们自行解脱，能够契入心地的啊，心地法门的，也就是说不从心地法门上入手啊，解脱是无望的。好，我就说这么多吧，那个师兄。
好嘞，张老师说讲得很详细的，看看大家还有没有哪里不清楚的，问一下李老师，李老师这边第一句话说结因地者为圣。 结以果地者为环，因地者这个是结因地者为圣，这个是不是是怎么？哎，主要什么意思呢？
在修行的时候觉悟，那就是那圣贤呐、啊。这个是正果以后才觉悟，那就是那都凡夫都这样，正果以后才觉悟。
哦，这个意思。好嘞，好嘞，明白了。
齐老师，齐老师，从这个上下文来看，这个地方因地和果地好像不是说到正到什么，就是究竟佛那个时候。好像不是那样子，你看他果地还受苦的嘛，那这个地方就是说，当他这个比如说一些事情这个已经成了，因缘和合成了，他不命这个，他就觉得哎呀，这个很苦，受不了。那就是说，当事情呈现在面前了，才觉得回头啊。哎，那这个是绝于国地。那么因地呢，就是当事情搂住一个苗头，还没有这个，只是露出一个萌芽，这个已经觉悟了。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修行来讲，就是念念都刹那一起，那一下就发现他了，都没有让他相续，刹那相续，然后辗转，让最后，成为一种状况吧，或者有一种结果。那个时候就已经绝了，那这个就是圣，我是这样想的啊。那有的是有等事情已经出来成结果了啊，才知道苦，才知道回首。这个时候这是凡夫大多如此。还有呢，苦也不知道苦，那就是雷池不觉者的。
这个，张老师解释，那因地说，比如因地果地，后业苦是不是后就是因？苦都是果，
明白吗？不缺就是祸，
祸也苦的，这圣人这都没有迷惑，都没迷惑了。这个凡夫你这个都造业受苦了，难道这再来修行了？
祸不造业，祸不受报，祸无因果。
圣人都没迷惑了，迷惑都不会，是造业都不就不会受苦了啊。就是都不用修行了，连修行都不用修行了。齐老师说的很通啊，他们连修行都不要修行了，都已经都没迷惑啊。
那个绝于因地者，我觉得就是刚开始也不是绝于因地者吧，是说慢慢明白了，然后就是说从修行的讲，就是我已经明白了，明白了，然后就从这个。刹那之间七心动念这个地方下手了
啊，
也就是还没有成结果成事实的就已经把它决破了，给它斩断了，这就是绝于因地
啊。还没成果。好，你这样解释也很好。对啊，看看释迦牟尼还有哪里不懂的。
徐老师，我问一下，就是而以我是为众迷之根，这个我是刚才张老师讲是自我为是，是吧？
就以我做的对啊，我就是我这个就自是嘛，以我认我做的对，我想的对，我说的对，就是自是，这不是我相宛然嘛？这是众迷之根。
对对，其实就是我相哈。而以我是为众迷之根，
我想的，我说的，我做的。
好的，徐老师，我没别的事了。
好嘞。那聊天区有一个师兄李师兄说，菩萨为因结因，众生为果，吃了苦果才结悟。好嘞。就是菩萨为因，这个凡夫，我们这个凡夫为果， 好，那我们学习下一段。这个读诵，
我觉得那个师兄啊，这里边他就是众生为国呀，就是众生呢就是枯国现前，他把那个枯国也认为是石油、嗯、然后就这个就是说他根本伪名啊，他这个那当然只能受苦了，只能受苦，只有受苦，只有苦受了，没有办法。
嗯，下一个有一个师兄，十师兄，释迦文侯世门出游见生老病死之苦出家，我等已在苦中受不了，方发出离心求善之事，皈依灌顶传修法。
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苦也是有真谛的，是吧？也就是你知道苦了，要怎么样？要灭苦。灭苦就要求道修道嘛，这就是这苦就有他的这个，他又能把我们道路解脱，呵呵，就是苦啊。
这释迦文侯呢，这个其实他不需要这样，他示现的，他这个都已经成佛了再来了，他其实不用说见生老病死再出家，再修行，再成就，他本来就是来。
关键是啥？要知苦啊，知苦。虽然生老病死是吧？我们知道有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无因吃剩苦。那有那身在苦中不知苦啊？
对，
生苦老了，他认为那是正常的，正常现象，像自然界的正常现象，花开花落一样。那生老病死正常的，他也不知道这个。生有生苦，老有老苦，病有病苦，死有死，他认为正常啊。那就是说，他就这样，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苦，那他当然不会有苦，然后去寻找这个灭苦求道，他不会为了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去修道，他不会，他没有这个求道之心，没有修道之心，没有，也就是说，没有这个心就不会出离，不会有这个出离心，就出离是要出离苦海啊。对吧？遭到哭的因，然后把哭的因灭掉，对吧？对，灭掉。
普通人是这样，对啊，普通人就是从苦入道嘛。但是也有不一样的，像五灯会员录里面就有一些大菩萨，人家都不要，都只是花心来度众生，都没有苦，他能不会需要苦呢？这也有吧，是吧？五灯会员录，特别是。刚开始的那几十位祖师，有的人家都不示现受苦啊，那就直接出家了。对，
要是不知道啥原因，就一说叫出家就马上出家，也好像就很干脆利索啊。
对对，
也没有什么纠结或者不纠结，人家就很自然就出家就出家了。一说
对啊，小孩子人家就几岁就出家了，并且有的说是说。有一个更奇怪的，他几十岁的也不说话，也不走路，见了师傅来才说话，才走路，这种人，就不是从苦出，见苦才入道的。
也就是这些大菩萨都是实现，
对呀，都是
实现，那传佛心印的嘛，对吧？
啊，对呀、啊，就是人家就来直接传法的，就没有从苦入道，没有不一定，就是说，
我就是这样，祖师的话都是实现，我们的话是需要、从这儿入道。哎，
我们都是需要，对呀、啊，基本上都是要知苦的才来修法。
祖师只是给我们有时候树立一些榜样，是吧？啊，苦、什么苦也能忍，为求道。哎，朝闻道夕死可以是吧？
嗯，
男人能忍。
好，那大家没问题了，我们下一段读诵嘲笑下，领学刘德义师兄，哎，
好，如来于第四十说般若经，即十六会六百卷，金刚经乃其一也，以金刚。欲般若也，以金刚欲般若者，又百欲之一也。或以大火炬欲般若，言无物不遭其焚烧；或以大日轮欲般若， 言无忧不照等等，既有百喻，如来说法不外八十二无我无法三自性，所言无法者乃名相妄想正智如如是也。大般若经具八十一颗，色为八十一颗之首，金刚经说一句不住色不施，言以一该八十一颗，自五蕴六根十八界十二缘四地六度三十七诸道品，以至菩提涅槃等，尽不可注视也。经只一卷，文曰一深，难以解释。此经先破四相，后破法见，以众生迷妄之习，在根为见，起见为相，而自心幻相，乃一切见之根本也。终不离我人憎爱四种情妄。最后言三际心之不可得，云何与不可得之心中执缚铸见而至四相耶？行者欲明心不可得，自非修正不可，犹非发明心地认识透彻者，不能信心不逆也。今是此经略参无着菩萨十八住说，则如是住方不生法相，然不内究于心，外求文字终无益耳。好，结束。
好的，谢谢小师兄。老师师兄们好，下面这一段呢，我就把自己的理解梳理一下，不对的地方请老师师兄们指正。接着上文二主说了，就自责了解心性真相，认识本来以后，一切无所疑惑，业苦自断，而金刚般若之妙用出也。好，下面二主呢就给我们讲了一下那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来处，就是金刚经的来处。佛一生说法呢是分五时，华严时、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涅槃时。五时说法从方便到真实，八万四千法门对应着不同的根基。第四呢是般若时，佛说了22年的般若经。玄奘法师他把印度流传分散的般若类经典整合成了一部，系统编译成了16会，就是16次说法集会的合集，一共有600卷，又形成了大般若经。而金刚经呢就是其中最精要的一部。好的，下文就是以金刚喻般若者又百喻之一也。这个之前刘旭峰老师有给我们详细讲过那个金刚喻般若的一些解释，就金刚它有坚立明的特质，坚固呢不被任何法所坏，锋利呢又如金刚王宝剑斩断一切的烦恼执着，光明能破一切暗。但是那个喻为金刚呢是其中一种比喻，我们这里就不重复说了。此外还有般若呢还比喻如大火炬。我们知道火可以照亮，但是呢还不可捉摸，谁都不会去捉摸火，那个火它就是四边都不可触。然后呢那个四边呢我就想它可以隐喻四种边界哈，有边无边，亦有亦无边，非有非无边，四边都不可触。而我们的般若真心呢也是离四边的，超越所有的那些概念分别啊，用言语思维去强行定义执取啊，这些都会反而背离我们的那个真心，背离实相。就像那个用火用手去触火反而会被灼伤一样。此外还有以大日轮喻般若。大日轮就是太阳嘛，太阳的本质呢其实是光明。它能照亮万物，还显现各种色彩，像那些红的花呀绿的草啊，但那个阳光的本身呢它是不会染成红绿色的，太阳光呢它也不染成垢。而且呢那个太阳光啊它不从外来的，也是自身本具的，就像咱们的那个般若真心也是本具的，不是后天修出来的。我们的那些像烦恼啊贪嗔痴这些 看似啊像乌云遮蔽了光明，让我们暂时的迷失啊什么的，但太阳光是从来不会因那个乌云啊而消失，我们本来的那些清净的光明、自信的光明是从来没有受损的啊，这些都是可以比拟的。嗯，还有那个太阳光呢，它也是遍满的，能遍照一切，普照万物。我们这儿今天最高气温40度，不管是谁都被太阳普照，给大家强行送温暖。对，那个但晒太阳呢，你看高矮胖瘦、有钱没钱，大家都可以晒太阳，蚂蚁大象也可以晒太阳，平等无差别啊。这个跟我们的真心也是相宜的。但是那个金刚呢，是最能彰显般若特质，既有百喻啊，有百种般若的譬喻吧。好，下面正文就是如来说法不外八十二无我、无法、三自性。所言无法者，乃名相妄想政治如如是也。大般若经据81颗，色为81颗之首。哦，这里说了好些佛法为实的一些名词，佛说法呢就总不离这些，有的就比较熟悉，像八十、眼耳鼻舌身意、莫拉斯、阿赖耶识、二无我，是人无我、法无我、无法啊、名相妄想政治如如、三自性、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缘成实性啊，这些都是那个讲了一些那个佛法名词。然后大般若经81颗，他就把那个佛法核心的一些名相义理啊，还有法门的那个修正方法做了一些系统的归纳整理，就开示了我们学人从最初的发心到如何实修到究竟成佛这么一个完整的过程。佛说法，但佛说法呢，他总会用到我们上面的说的那些词来表达法义。那么义工师兄们在下面查了一下那个无法呀、三自性还81颗在佛学词典中的解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慢慢查看，不懂的可以问齐老师、魏老师，这里我解释不好就不每个解释了。啊，就81颗呢，第一个是五蕴，色受想行识，色是排在第一位的。那二祖说了这么多名词名相，后面想说什么呢？他说金刚经说一句不住色布施，言以一该81颗，至五蕴、六根、18界、12缘、4地、6度、37诸道品，以至菩提涅槃等，尽不可住是也。其实还是回到金刚经的宗旨了，以无住为宗，不住一切法，破一切相。不住色布施，通过布施来破除我们的执着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之前老师们也讲过，就是像布施所施之所施的物啊，受施的人呢、啊，施者的我呀，都是那个因缘聚合的那些幻想，那我们就不能被这些外相迷惑，或者是被法相束缚。大般若经81个，不管是色法、心法、有为法、无为法，这一切法都包括完了。二祖说那个设法是第一个不可住的，后面八十颗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不可住，18界、六根、六尘、六识不可住，12因缘、无名以至老死不可住，4地苦集灭道不可住，6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不可住，37诸道品、4念处、4正行等等不可住，乃至菩提涅槃成佛全都不可住。就说了那么多，就是以一该81颗。应我们后面那个佛后面讲了应无所住而行布施嘛，其实说到不住啊，就好像我们老师答疑的时候，有老多师兄都有一些误解哈，说一切不住好像我们就容易误解，遇到烦心事啊好像就我们只能去包容，去不能抗争，只能忍辱布施啊，希望自己的心还在其中保持清净不乱，做事呢还束手束脚。以前我也是这样的情况啊，但那就想到那个佛说后面又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六祖啊，我想就听听闻这一句顿悟的祖师就是如火鸡雀一波变转，听闻一句就能马上反转，太牛了。无助的慧力就是金刚般若，我们多少人费力气到处去找，当然大祖师可没有我这么多道理，一有所指那就不是了。刚看金刚经那会儿，读到那个须菩提问世尊，云何晕住，云何降伏其心，我觉得问的太好了，就很想得到答案。佛回答，发阿耨菩提心者，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其实我读完了还是不懂，不知道如何降伏其心。下面二组呢，来给我们讲了一下怎么下手吧。经指一卷，文曰一生，难于解释。此经先破四相，后破法见，以众生迷妄之习，再根为见，起见为相，而自心幻相，乃一切见之根本，终不离我人真爱四种情妄。二祖说，就先破四相，后破法见。那我们要知道四相法见怎么回事啊？啊，开始的时候老师们也讲过，就是因为那个众生啊，无明妄动嘛，动出来的这些幻象，我们认假作真，执取这些幻象，啊，又不断的强化这些错误认知，循环往复，然后就形成了一些错误的见。所以就执取自心的幻象，自心起的幻象是一切见的根本。比如初学的人老说，哎，我觉得这个世界挺真实的，没觉得出是什么妄想境啊，没觉得是妄想啊，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误解吧。我们的修行呢，就是去掉这些误解，改变那些原来的错误的执念，终不离我人真爱四种情妄。这四种情妄呢，就是虚妄，但是它又互相依存的。我相就是坚固的执着，实有我，引发贪嗔痴。人相呢，对我他人的概念呢，又强化分别，就跟我们认知差异的就生恨啊，也有共鸣呢就生贪爱，不喜欢的就排斥嗔恨，喜欢的就占有。那我们就是在这些妄想情执中生死轮转。好，下面原文是：最后言三际心之不可得。云何于不可得之心中执复诸见而自是相也？最后说，过去现在未来三际心都不可得，那为何还在这些不可得心中被各种错误的见解束缚，陷入我人众受这些妄想分别中呢？没道理讲，只是自己不肯呗，不肯离相，不愿意相信那个唯一的实相就是不可得。祖师们就老人也说，就是三际心是支末，而不可得心是本。但是我们却总爱在那个支末上纠缠不清。当然了，说到最后就那个一切事物啊，一切法都从自心流出，都是真心的派生物。那浊尽造业也是真心的妙用啊。那到这里，我们之前说的说真啊，说妄啊，说得呀，说不得啊，这些都是戏论了。好吧，下面原文。行者欲明心不可得，自非修正不可，犹非发明心地认识透彻者，不能信心不逆也。如果不信，想明白为啥心不可得呢，那就只能修正修行啊，测见心性本空，确实心不可得，你才能亲切受用。不逆就是不退转嘛。能够认识透彻了，信心不退转，那烦恼的根本也就没有了。而最开始我的疑惑就是，我该如何降伏其心，那自然就不困扰了。下面接着原文，就是今世此经略参无著菩萨十八著说，则如是著方不生法相，然不内就于心，外求文字，终无益耳。 二祖的这个金刚经分段观示呢，参照了五祖菩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里面提出的十八住说，菩萨如果按照那个十八住里面的那开始去做呢，我们就能明了那个无住之住的本意，明了无住之住的本意，那如是住而不生法相，就不会升起对一切法相的执着。就像那古禅师说的呢，那时候就虚空不爱云去来，虚空不爱云色，色也不爱虚空。那若不明白无住之住的本意，把无住又指为实有，那药有成病，又起颠倒了。当然我说的都是文字道理，然不内疚于心，外求文字，终无益耳。我们修行就是不向自己本心去求，向外求，那不是白费力气吗？对，就想起那个有个禅师就喜欢叫自己的名字，然后对自己说，哎，主人翁，醒醒着，就把自己叫醒，告诉自己别做梦了，醒醒了。好的，这段我就说完了，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这边有一句话跟这个刘师兄探讨一下，以大吼气一波的言无物，不招其魂烧。刚才师兄解释得很详细。但我觉得这个主要是说，播的像大火气，就像很大的火，就是什么烦恼都能给它烧，给它烧掉啊，截断烦恼，主要是这个说这个吧。那你刚才说了很多种哦，这不是主要是说这个
啊，
大火气就像比如说。你这个手术刀啊，要我们手术刀医生做手术，要杀菌怎么杀啊？就是火烧一下它就可以杀菌。这个大火气其实播的，截断烦恼妄想，就是我们这个真仙能才能截断烦恼妄想。那语言文字什么东西，这就不行啊！就像这个只有真仙播的。智慧才能斩断烦恼，才能斩断妄想，应该主要是说这条啊，是吧？
是的，我觉得您说的很对，对的。
啊，您刚才这条也说，那您说的其他的时候，四项四个方向啊，还是什么那些，好像，从那一些方面，就会不会比较勉强一点？跟你探讨一下。
这个地方
来
这个地方上大火炬啊，其实可能大家都有这样，有没有这种经验？可能现在因为现在大家很少做饭呀，烧火呀，一般离这个自然比较远啊。一边烧火的话，一般干菜容易着火，容易烧火，对吧？能把火烧得旺旺的，食材的话就不容易着，不容易烧，对吧？这一般是火比较小的是这样，如果火特别大，大火那就不管干柴湿柴，干的柴也能烧，湿的柴也能烧，活着的也能烧，死掉的也能烧，全能烧。这就是说，这就是大火炬。我就说这么多啊。
好嘞。那张老师，你说的这个干柴跟湿柴还有比喻吗？就是干柴比喻什么，湿柴比喻什么？刚才您说的这个
火炬，就是大火炬本身就是比喻。那大火炬呢，就是把般若比喻成大火炬，就是什么都烧，不兼择任何，也就是说明这个般若厉害之极啊。
啊，对，这
烧掉之后呢，没有人家空无一物啊。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着，着哪儿去啊？全烧掉了，是吧？
啊，对，
就是容不得一些，容不得一点儿，全给烧的，烧它个干干净净。
但烧干净了，但是它还是不断灭。
不断灭，这般若就是不断灭。
嗯，
所以说它这个有，这次说般若之力呀、啊， 无五不伤，般若油这样的功用啊。
嗯，
是，对，就有这些用吧。
也就一旦你失得真心呢，开启你的这个根本智慧是吧？那这个东西，这就是金刚王宝剑啊，金刚王宝剑啊，就是能杀灭一切妄想执着是吧？杀灭妄想执着，那妄想执着都理不住了，因此就是，这就是全部费尽了。也就是说，全部烧掉之后，那只有薄弱，没有别的。
对，好的，这张老师解释一下，就大家就更清楚了啊。看看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没有啊？这个81颗我们相对比较少见哈，这些平时其他都比较少，都见，就81颗还是比较少，啊，平常比较少接触到，
就是这81颗，你要把一个一个的搞清楚、弄明白，这也得发一番功夫了。
对对，
挺复杂的，是吧？
哎，很复杂，对。
希望佛法这个如果要陷入这种名相，这里面一研究啊，这就是治愈名相。其实这佛法虽然名相很多，其实你看虽然佛法是名相有那么多，但是他说还要要求你不治愈名相。但是你看佛法的名相我估计是最多的吧。
按二祖说的就是说教理普通教理不能不知。但是也不能过于深入，过于深入你要执着这个名相，人家进去出不来了，那麻烦了。
就是深入不可怕，关键是深入就出不来，这个可怕。
啊，对对，
这个就如果是你能够，如果你认识到根本了，这个时候我就去研究教理，我觉得也可以。这一不怕，为啥？一印明白根本，不会至于名相，您出得来。
啊，
这正好可以去研究研究。
对呀、啊。就是说像老人说的要通宗也要通教，你要进来通教，那他就再去研究教理也可以、哎、那下一段请读诵慧光禅师兄领学诸文师兄啊。
好，金刚经者，如来为大乘者说，为最上乘者说，凡为证三昧见实相者，无从测知其微妙，今不得已而依闻示意，说者当提空说，听者亦当提空观。经云不可取不可说，从知此经以无著为宗，而经义显焉。人何故欲修行？曰欲出三界，但三界内外究在何处分界？曰界在以众生之见转佛之见而已，但如何转？曰入不二。云何入不二？曰无着，无着即无住。若明本来无住，当下即波罗蜜。夫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乃波罗蜜多之果地也。必亲证者方答题启用耳。好，请诸文师兄。
感谢这个慧光禅师兄读了一下，那我就简单的那个过一下吧。这个首先第一句吧，就是说这个金刚经者嘛，如来为这个大乘者，为大乘者说啊，为最上乘者说。这句话呢，其实在这个金刚经里面的经常它还是有，包括我们呢其实都理解这两个的意思吧。啊，那我当时看这个时候就讲这那怎么来说呢？因为这句话一说大家就明白。那我们就讲这个，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啊，就说我们说这个金刚经嘛，它是金刚波罗蜜经啊。那么就说金刚呢，我们说玉刚才讲啊，这个师兄们也讲的，金刚就玉体啊，与我们的，因为它这个玉说嘛、啊、比喻我们这个我们这个佛性啊，我们这个本具的一个功能啊，波罗蜜呢，其实它就是它的用啊，那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度众生嘛啊，就是说自觉觉他。那么所以说这个，所以我们看，那为什么是大乘者跟最上乘者？那么， 之前我们讲那个大乘嘛，啊，这个包括齐老师经常讲的什么是大乘呢，就是说它其实关键的是呢，不在于你的这个功夫，而在于你的这个发心啊。那第二个讲的什么叫最上乘啊，就是我们当时我们经常讲，哎，这个就跟在法华经里面，哎，这个啊佛陀这个为什么最后来讲这个法华经啊，那么就是说这个啊最上乘我们其实讲就是佛乘，其实众生啊你是要有这个就是这个要信自己能成佛的，所以说从这两点我觉得讲，一个是信，一个是愿啊。那么刚才讲那个大乘啊，大乘呢就区别于这个小乘啊。那么乘呢就大家都理解啊，那其实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船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个大乘呢其实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个菩萨嘛啊，或者佛乘啊。那么它呢是我们说是这个啊求这个无上菩提啊，要度一些众生的啊，所以说金刚经也讲，哎，这后面讲这个六度万恨啊，那他这个呢就是说啊，他这个发心呢是比较大的，他不像这个二乘人他是啊自利啊，因为二乘人的后面其实之前那个师兄还讲了，那么二乘人他也是佛陀讲法的时候对不同的人根器讲啊，那二乘人的话他是自利，他是无利他，但他这个无利他呢，他也不是说他没有慈悲心，而是说他面对这个时候他容易退啊，那么菩萨乘呢他就是自利利他，他都是具足的，所以说他是大乘啊。那我们说这个就是发心，那其实我们讲到我们这个我们经常这个灌顶之后给大家讲这个六要点嘛，其实上主也讲了，就是最后一条就是你这个学道的人呢，这个心量要广大啊，要容纳一切啊，就是说你这个心量小的话啊就不能小啊，你要宽宏大量容纳一切啊，都在四，那祖师当时讲的时候就从讲，哎，你这个从这个世间来讲啊，就是说啊，不管说是别人对你好不好啊，你可能都要去啊随顺众生啊，没有丝毫的这个爱恶啊喜厌这些的观念啊，就我们说你需要应无所住嘛，就随缘的做一些事情啊，这样你才能潇潇洒洒，没有患得患失的心啊，这样才能这个啊才能够这个成就啊，那么这个叫大啊，所以说这个来讲金刚经的话，它也是对这种人来讲的，所以说重要的一点是你的这个发心，发心的话它是我们经常讲信和愿啊，就是说你啊所相信这个佛陀所讲的法啊，就是说我们说为什么讲一般来讲你要皈依嘛，即皈依呢其实就是一个信，你这个信具足之后你的愿就能发起来啊，那么后面又讲这个最上乘啊，我们刚才讲的那最上乘其实就是讲你这个佛乘啊，那么就是说成佛要度众生啊，包括这个我们打坐的时候，其实我记得二祖也有一句话，哎，这个你要欲修最上乘啊，尘劳为治疗，冤掐一起道，专研此道场，也就是说我们修心中心法都是要发这个最上乘的这个心啊，所以我们又回到这个金刚经来讲啊，所以说我们先讲我们这个心中心，我们每天都发愿嘛，愿此生速来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啊。那所以说这个金刚经，回到金刚经来讲，那么金刚经的话啊，包括这个二水讲，它是一个难行之法啊，需要我们这个这个去你发起这个大愿来去修啊。那么你这个信具足了，你必定呢，你这个愿呢就会发的是真切的。所以说这第一点啊，那我们讲这个学佛嘛，我们从三皈依开始啊，从自己不懂啊，什么皈依嘛，就是说你自己即使不懂，那我们也是相信佛陀说的啊，所以说这叫做真正的这个信啊。那么这个呢，而且这个二祖讲这个呢，其实是往后递进的啊。那我们刚才讲了，哎，这个他是为大乘者说，为最上乘者说。那我们讲，那有的人哎，我们就发不起那个愿，那怎么办？那佛陀是不是就，哎，你这个不是大乘的，不是最上乘的，是不是就不能修？我刚才讲，那一定是针对什么？针对你的信啊，就是说唯有尽信你才方可信受啊。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如果说我们能够这个有具足这个信根啊，二祖也讲，那这就是大乘人啊，由信啊你就能够依法受持，你言行一致，那就能开这个般若的智慧。所以说咱心中心来讲的话啊，我们是行门嘛，所以说齐老师这样讲，哎，你打坐的时候你有疑惑，那我们怕的什么？怕的你不做 啊，所以这里其实也讲啊，就是你只要能够依法的受持，能够去行持，你通过定你就能开发你的般若智慧啊，那自然你就能够啊证到你的，我们说达三到五年，你就能够明心见性了脱生死，那这其实就是最上乘啊。所以说佛法来讲的话，它也不是说啊，就是一定的，我们从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啊，也不能妄自菲薄。所以说，你看二祖讲往后讲，他又把往下这个他又层层这个递进了。那刚才讲了这个最上乘，那凡夫呢，我们说啊，第二句话嘛，就凡未证三昧见实相者，无从测知其这个微妙啊。就像我们说，哎，这个修法的时候，那很多人，那你肯定是从这个从开始了解佛法嘛啊，没有证道，然后通过修行啊证道。那也有立根的人啊，那刚才这里有个解释啊，42啊，那我们说这个啊三昧啊，我们一般讲就是说叫证定嘛啊。那二祖这里讲了一下，就是说他是不惑者，就一切不受之类也，一切不受谓之正受啊，不受一切受，我们就说是这个正受，他不执着在这个受上面。定也是这样，它就无出无入，我们一般心中心想那你都是无出无入的大定。那为什么说无出无入大定，无出无入的大定它就是暗合我们的一个实相啊，我们说这个如如不动啊，你的这个佛性它是没有生灭啊，没有动来去啊。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只有这个一门深入嘛，由体起用，开般若后你就能够证入，能见到这个实相啊。但如果说没有证到的呢，那肯定是讲我们说你就无从测知其微妙啊。为什么说无从测知其微妙呢？因为我们学法的时候，包括我们修行的过程中，我们总是爱动思维嘛啊，我们总是想去测知其，总是想去通过自己的思维去理解啊。那所以说佛陀讲就啊，像佛陀开始讲，哎，我法妙难思啊，那其实它就是不思议境啊。我们一句思议的话，你就各种的法见啊，你就立一些知见啊。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就是说那是不是就是说没有办法修行呢啊？那我们经常讲方便啊，有多门啊，归元无二路。所以说啊，后面主持讲你看这个一文思义嘛，经不得已而一文思义。那这个时候呢，就不凡这个文字啊，就是说我有时候我们禅宗讲，哎，那这个时候啊，如果说不弃的时候，那主持又说一堆落草啊。像我记得这个圆悟克勤这个心要里面就讲啊，他开篇啊就有一段话讲，叫达摩游梁游梁入魏啊，就他一开始去梁武帝呢，后来不弃，他就进入魏啊。然后什么落草寻人，像少林寺忍坐九年深雪之中觅得一人啊。那这个时候呢，祖师也不得不落草，那也就是说还是有方便的啊啊。那这个时候讲这个为什么就后面这个佛法无法妙难思呢，就是说这个是啊，佛法呢它是在悟啊，你要悟这个不是在悟啊，不在于你这个去思维啊。所以说这个主要是怕什么，就是怕你众生你会误解啊。所以我们经常讲这个啊，因为它还是有迷惑的啊。所以说这个又讲到了这个佛陀这个成道的时候啊，所以说这个啊也讲了这个无法妙难思啊。当然这个时候佛陀一开始还是有讲法，他是一开始有华严嘛啊，就是他是用报身来说法的啊啊。然后这个时候呢讲这个，讲完这个之后呢，佛陀要入灭啊，要作画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故事啊，他在菩提树下啊，那当时就是护法神就不干啊。那这个我们就其实也跟这个讲啊，如果说佛法这么高深，那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来讲呢啊。所以说这个啊，这个就是护法神就是请法嘛，但是我记得是第四天嘛啊。那佛陀来就讲，那如果说对于不同的根性，那应该怎么来讲呢？那佛陀才有刚才那个张老师也讲到了，那就由从苦集灭道来开始讲啊，从众生呢你就能看到的地方开始来说啊，你有眼又有落处。那我们这个世界可能说大家就知道有苦啊，有苦的话我们就要离开啊，才有了这个分析它的根源啊。那么这里面就产生了很多法相啊，就是有像一开始讲这个阿含识，有杂阿含识、真阿含，就他讲了很多东西。所以佛法来讲的话，它其实是很浩瀚的，就你去看里面的东西，很多东西在佛经里面都能够找到解释啊。所以他从什么，从苦这里就分析很多东西啊，然后从集就是说 是感召来的嘛，啊，就说什么叫感召呢？就是我们执着它了，所以它才有啊，你才会有这个苦受啊。所以说这个时候，那就你要去怎么样，否则就给你一个方便嘛。哎，这里有一个寂灭啊，就我们说什么，你可以证到这个不生不灭啊，就能自在了。那所以说目灭啊，通过修道来去这个修行。那其实说白了，这些是不是都方便的？那都是方便。啊，一直到后面正道的时候，所以佛陀在讲，哎，前面全是方便，所以最后在法华涅槃时的时候，直接告诉啊，众生本来是佛啊，这是直到最后的。所以说这个《金刚经》讲的时候，它其实也是啊，依据这个来啊，一开始来讲，他这个佛陀嘛，这个啊，这个无声说法，他不能忌讳，所以才开口言说嘛啊，所以说他靠前跟靠后呢，都是非常彻的啊，那么中间呢？那都给你很多方便，那这些方便呢，我们就有八万四千的法门，三藏十二部的经啊，那我们心中心是不是也这样呢？心中心也是这样，所以呢，你可以有百座千座啊，这些都是说你这个是入道的方便。但现在人你不打行吗？那我觉得这个就可以问问自己啊，你是不是大的根器的人啊？那现在我记得这个祖师也说过啊，这没有见过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不得已啊。依文示义啊，通过文字来去引导众生来修行，就引导大家来修行。那这个时候说呢，那可能就得开口言说嘛啊，所以这里说了句，哎，那说者当提空啊，听者亦当提空观啊。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说者无所说，听者呢无所闻啊。这个空观呢，也不是说哎，我们就执着这个啊法上，是不是就没有呢？只是说你不执着在法上，不起种种的这个法见，并不是说像傻子一样小儿念经有口无心，肯定不是这个意思。那所以说这个我们之前有个公案嘛啊，像须菩提啊，我觉得这个公案呢可能有点类似我们这个金刚经啊，就须菩提有一天他是这个宴坐嘛，就他打坐啊，然后就是有诸天就是上花来赞叹他啊，那尊者就说哎，空中这个花语赞叹啊，复是何人？到底是什么人呢？你要赞叹什么呢？啊，天，这就是天人讲啊，他是梵天啊的天人。他说我是梵天啊，大梵天，大梵天王啊。他是尊重尊者这个善说般若啊。那你看这个也是，他是也是跟我们金刚经一样，他也是这个啊无声来说无声说法啊。那这个尊者就说，哎，我与般若啊未曾说一字啊，汝云何赞叹啊？我没有说过一个字啊。所以尊者说，哎，这个如是啊，天人就说，哎，如是尊者无说，我乃无闻啊，无说无闻是真说般若啊，那这个其实就是也是可以很好的可以解释这句话啊，就说者当提空说啊，听者亦当提空观。那么这个往下又讲这个啊，其实说白了就是往后讲就是经云不可取不可说啊，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佛经呢是所以说佛陀在传法记最后也讲嘛，就对迦叶讲啊，就法本法无法啊，无法法亦法，经复无法时，法法合成法啊，所以说啊，都其实都是跟这个的意思是一样的啊。从此啊，后面又讲这个，从知此经以无著为宗啊，而经义显焉啊。那这个来讲呢，就是说，哎，这个。刚才讲这个张老师讲，那这个金刚经的宗旨呢，就是啊以无著为宗啊，因无所著啊而生其心。那么这个是六祖听到这里的时候，他就是大悟了啊。那么所以说包括呢后面六祖也讲，就是说为什么说我们讲我们会说什么叫无著呢？那无著跟就是著作相对应。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有著作呢？我们著作在哪呢？那其实我们著作的讲都是这个两边的。要不就执着于有，要不就执着于无啊。你看要不就刚才讲的那个色法，要不就执着于色，要不执着于无色啊。相也是这样啊，有相跟无相啊，那就很多。那其实六祖在坛经里面讲了36对啊，这就是这个凡夫的这个见解啊。所以你看往下延伸的时候后面会讲到，所以佛就说这个是不二啊，说你能够一切无住出入。就能够离开两边自性的动用就是万能这个于相离相不即不离我们讲的内呢于空离空你就如果说这个 这个时候我们就想，那你就不着相啊，也不会执着，嗯。那往后来讲的话，又是这个啊，讲人何故能欲修行？那刚才我们讲了这个，讲了经是讲什么，那就回到了人来讲啊。那既然有这个经，那我们肯定是人读经嘛，这法嘛，那一定是让你去修行去用的啊。那佛经呢，无非就是讲八万四千的法门，那法门呢就是修行要去用啊。那人做事情，刚才讲的，我们讲的，哎，你有相信佛法，你一定有个愿啊。那你就修行的时候啊，你是修行目的是什么啊？我们这里就讲了啊，就讲那是欲出这个三界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三界嘛，我们讲三界啊，六道啊，那其实都是什么？都是轮回啊。那么三界，我们也经常讲的三界如这个火灾啊，如苦海啊啊，所以啊，欲说来讲，那你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大乘来讲，就是波罗维多啊，你去度啊，度众生出离苦海啊。那三界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欲界、色界、这个无色界，那这个是按什么来分呢？都是按你的欲念的程度来分啊啊，你的欲界啊、色界跟无色界啊。那我们知道的这个六道，你看都在这个欲界里面啊。啊，欲界里面众生你看都有啊，其他天人都也是其中的一个，但是欲界比较全面啊。欲界里面你看分地狱啊、恶鬼、畜生、修罗啊，修罗可能还啊，阿修罗可能还在天，有些天啊，还人跟天人啊。那色界跟无色界呢，它就属于天道，有天人啊，还有啊这个就是主要是天道啊。那么这就讲了这个啊，三界就是修行嘛，那我们一定说是要出离这个苦海啊，三界六道啊，轮回也很苦嘛啊，大家都知道啊。那么，但就是你要既然要出啊，这个二祖是层层递进啊，如果说你要出三界，那一定说是你要怎么去出啊？那你就说，哎，从哪里出啊？就像我们经常讲的，哎，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昨天讲啊，据此有啊十万个，我记得是十万吧啊。十万个世界吧，大概这个，那就一定是有个地儿啊。那因为我们思维是这样啊，所以佛陀方便才问的时候也是这样问的啊。那其实呢，这个你这个三界到底有没有个处所呢？其实我们学过这个楞严经嘛啊，我们说的也有，但是也有啊，但不讲三界，三界它又讲这个世界怎么形成的，它当然讲了十八界啊。其实我们很多东西啊，它是有个概念，比如说三界的啊，它也是个概念，但是你要分。你它实际上是没有它的边判的，就是没有个边界啊。如果你要在边界上分的话，那一定是有内，要不就是说，比如打个比方是这个啊色界跟无色界，你要去这样分的话，那你这个边界它就不好画啊。你要是画在色界，那它就是色界，那也不算有界；你要画的无色界，它也是它又不算有了。你画在中间呢，又多出一界了。所以说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这些都是概念，粗粗的概念。啊，名相概念，但你要去细细的分，它其实是没有的，啊，所以说这个啊，我们说一下佛陀讲，那我们经常念经讲，哎，这个佛陀讲的三界什么，它最后是唯心，万法唯识啊，所以说一切它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所以那既然是这样，那你出三界，你就必须要什么，必须要修行，修行修的什么，修的是心啊，为什么我们要修心呢？因为我们的心，众生的心啊，它是颠倒的，就刚才讲的啊，它是有这个。就是两边的啊，不是左右就是左空啊，所以说那这个时候讲就是你修心啊，那后面又讲了，那这个啊你怎么出呢？就是约界在以众生之见转佛之见而已啊，所以说啊其实就是啊转众生的这个之见啊，所以说这个怎么转呢？就我们禅宗讲的有一句话叫啊，若于转处不留情啊，凡心从永处那切定啊。那我们要转的就是把凡夫的这个心要转成这个啊清净的这个佛的心啊。那这个是方便来说啊啊。那这个后面讲这个，但如何转呢？啊，就曰路不二啊。云何不二呢？啊，曰无住，无住即无着；曰无着，无着即无住啊。那么我刚才讲的这个。什么叫不二？就是他离开两边的对立啊啊，那么就离开了两边，就是对一切的这个现象呢，它都是啊，我们说这个善分别而无住啊，那就超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对待啊啊， 对待的这个差别啊，像这个我们现在的科学啊什么，它都是能证跟所证嘛，它其实都是在能说啊圆的对立里面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啊，波尔他就处于一个绝对啊，我们说平等的啊一个境界里面啊，一个境地里面啊，无生灭啊，善恶这些相对的这个原理啊，也无言无说啊，无事无实啊，为波尔法门啊。那么《金刚经》里我们就讲的就是应无所住啊，那是不是有真的有个这个波尔法门可入呢啊？那这个又进一步讲了，哎，是不是有呢？那啊，主讲那若啊本来无住啊，当下啊若明这个本来无住，当下即波罗啊。那其实啊，就是说。有没有个这个法门呢啊，它其实是没有的啊，因为我们本来它就是无住的啊，你要证到这儿那你就知道当下呢即波罗波罗蜜，夫成就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乃波罗波罗蜜多之果地也啊。那么我们讲这个啊因心这个果觉啊两相契啊，那么你立刻呢你就是我们说你就是返本还原啊，我们刚才讲的有一些是这个刚才也讲了这个问题啊，就决于因地跟决于果地啊啊，那刚才讲的这个啊，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凡夫嘛，他一般的话都是在我们在果上啊，才能够感觉到这个痛苦那些东西啊，所以说这个啊，这就回到这里来讲的话，就是这就印证了之前这个佛陀讲的嘛啊，我们说这个一切众生呢。那他本来就是佛啊，他不在于你修啊，而是因为你因为妄想执着啊，你不能证得而已啊。所以我们经常这个原来老人也讲啊，就是老人的这个很多著作来讲，就是说啊，我们其实呢众生呢就是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他都是有无漏的这个自性的啊，一切众生都是有的啊，只是我们迷于这个外相啊追逐这个外相而忘失了本来，所以说你只要回头啊就可以了。那这个回头呢，其实我们这样讲回头善，其实就是经常我们讲你要回光啊，所以我们常说这个学佛成道它就没有难处啊。为什么没有难处呢啊，因为它本来就是具足的，如果要让你去修啊，那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心的东西，所以说它是一个物啊它不在于你修啊，所以不是说我们没有佛性啊，佛性呢也不是我们修出来的啊，所以学佛成道你的根本是在物啊，而不在于你的修。那悟呢，就是说我们明悟，要醒悟啊，不要追逐于这个外相啊。这个所以说这个啊，我们要这个返本还原，返璞归真啊，归于本来就行了。所以学佛成道呢，没有这个难处啊。所以说要啊，时时警觉啊。所以我们经常讲这个修心中心法嘛，它这个啊，我们说观照是正行的啊。所以说你在境和下面都是啊，万象的境。啊，这些都是心中所显的，所以说这个，如果说你要正道，反过来讲，我们就知道一切相和境呢都是我们的性，所以说最后祖师这里讲，必清正者呢，啊，你才翻达这个体起用耳，啊，只有你清正了，你才知道啊，我们说的这个，啊，经常讲的这个啊，你烦恼即菩提啊，路途即迦舍，啊，要正道了的话，那就能明白这些这个道理，啊，而且，这个就是我大概这个从头到尾过了一下啊，就是这些内容啊。
一个问题，
那个徐老师，你把这个拉到刚开始一下，我也发表一下看法。我这个说的那个哪里不合适，请老师和同学们我指正啊。16，《金刚经》者，如来为大乘者说，为最上乘者说。这个最大乘者为最上乘者呀，其中还包括一个什么呢？对这个佛说的大乘经典深信不疑，而且听了之后能够坚定的去做，这就是你也在大乘者最上乘的其中了。如果说你说了之后，你说你听不进去，你有怀疑，你不信，那你算不上最上乘者。但是呢，这有一个要求，凡未证三昧见实相者，无从测知其微妙。因为你啊，如果说你没有证到实相，是吧？ 可以说还没有证到明心见性呢，你无从测知其微妙。今天呢，不得已就得一文释义，书者当空说，听者呢当以空观。为什么这么说呢？佛说法呀，因为啊，他怕你著作在文字上，是吧？怕你一文解义，所以说一边说着一边扫，哎，主要是启发你的般若智慧。说了马上扫掉，你不要执着在文字义理上。佛是这样说，你听着当提空观。经云的不可举不可说，实际上呢，从此你就知道此经以无著为宗而经已显现。什么叫无著为宗呢？金刚经它的经典主要讲的就是无著。什么是无著呢？我们无著啊，那不是那二祖那个六祖也曾经什么是吧，听到一句应无所著而生其心而大悟吗？什么叫应无所著啊？我们不是不做事，随缘做一切事，做过之后心里不留一丝痕迹，全部没有了，这就是无著。为什么呢？我们本地如来智慧德相，如果说我们如果没有知我们所做的一切事，其实都是佛法的妙用。既然是佛法的妙用的话，做过就做，做过做完了就等于没做，这就是无著。如果你无著的话，而生其心，生什么心呢？般若大智慧心。所以说应无所著而生其心，你做的一切事情做过之后如同没做，心里一丝痕迹没有，那你就升起了般若大智慧之心。从此知此经以无著为宗而经义显言。说人呢何故有修行啊？曰欲除三界。但是这个三界内外究竟如何分界？这个界呀、啊、曰界呀、啊、在众生之界转佛之界而已。什么叫三界呀、啊、就是你把你的众生之界转成佛之界而已。但是如何转呢？曰入不二。云何入不二？无着，无着即无住。什么叫不二了？我们凡夫做事啊，一做就着在这事情里。这件事情我做的成功啊，那件事情我做的失败。哎，这件事情我做好了，那件事情我做坏了。做好了是吧，沾沾自喜，过多少天了还在回味。哎，这件事情我做的太糟糕了，哎呀我怎么做的这么糟。哪有这些事情，都是你的妄想颠倒，执着了个我，一切在为我着想。其实你做事随缘做一切事，随缘起妙用，做了之后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幻化泡影。如果说都是梦中泡影，有什么对错可分？所以说你做完就等于没做。说因为我什么我，所以说如果说做了之后等于没做，这就是入不二。为什么说无著那个无那个不二了？就是无着即无著。你要明白呀、啊、本来无著，你不要以为有一个著，因为你也是佛，你做的一切都在佛性的妙用下所做。你不要去分别妄想，你随缘只管做就好了，成功它也没有，失败也没有，都是过眼烟云。知道这一点，心里一丝不存，这就是本来无著。当下即是波罗蜜。什么是波罗蜜啊？就登达生死，到达生死彼岸，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成就大智慧，明心见性。此乃波罗蜜之果地也。你如果这样的话，你就达到了到达生死彼岸的果地了。但是呢，光说道理不行，你必须要亲证，踏踏实的亲证，去亲证方能达到达体起用。亲证到你才能够证体，才能够起用。好了啊，那个谢老师我说完了，这是我的一点观点，大家不对不合适请老师师兄们指正啊。
啊，好的，好，杨师兄又讲一遍哦，大家都学习一遍。好，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有问题提出来问一下齐老师、魏老师看看。
我们凡夫和圣人的区别就是，我们凡夫做什么事情着在什么事情上，什么妄想分别，这件事我做了好了，那件事我做了败了，是吧？ 啊，师父之后是这个这件事情放不下，所以说撇不开，反复思量颠倒。而圣人做了之后，我做了就是没做，这就是圣凡的区别。什么是不二了？如果你做了之后如同没做，这就是不住无住，这就是不二，这是金刚经的经典，以无住为宗，不诸不着四相，成佛的资粮
是
度众生。众生分为外众生和内众生，什么我们先学过了是吧，外众生是吧，十二类众生，内众生是我们的内心妄想颠倒。所以说我们成佛度众生要度那外众生也度内众生，度众生的资粮是啊，是布施，布施是法布施作为殊胜。说布施，什么是布施啊？布施我们要破四相，我人众生受者是吧，我们就学我这些四相，破四相无住，这才是这个金刚经的最最经典的地方。好了，谢老师啊，我说完了。
嗯，好嘞，好，嗯，那这边无住主持的这我说了什么无住啊？无住就无着，什么无着啊？无着就是不二，好像都其实三个都是同样意思的，嗯，同样意思啊，不二就是无着，无着就是无住，所以三个都同样意思的。大家看看。今天学习内容有问题的，或者说有休闲问题的啊，抓紧时间问一下老师。哎，已经时间已经到了，哎，大家都还没问题。哎，齐老师，
啊，找我呢？
哎，大家都没问题，不然我们今天就学到这边吗？
好吧，好吧，哎，再见，再见。
好，齐老师再见，魏老师再见，哎，师兄们再见。
哦，学完嘛，再见。
是的、啊。